好，各位有什么问题？那让我给我一分钟总结一下，然后我们来问问题。不合乎圣经的世界观肯定是抽象的，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建立在神和神的创造，而神是有位格的，这个有位格的神呢，却是无限永恒不变的，他也永恒在永恒里预定了要自我启示。希腊哲学跟诺斯底的神不是圣经的神，尤斯丁所讲那个道，或者说老子道德经讲一个道，就不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那个道，是一个跟希腊哲学里面一个抽象理想挂钩了一个的抽象观念，是没有位格的。诺斯底派的神是 无底的深渊，不是圣经所说的自有拥有而且自我启示的神。好，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也说，每一项的基要教义目前正在福音派里面被轰炸、被攻击、被修改，每一项，在包括新旧约圣经研究范围里面是很重要的课题。所以研究诺斯底派是很重要，因为最新派的神学家现在正要把诺斯底派放上讲台，当作正统来对待。好，有问题。
林牧师想请教一下，刚才你把 Origin 跟巴特放在，就是你说巴特的思想跟 Origin 有点相似。
我说巴特的思想，或者说 Origin 所讲的，巴特也讲，不是巴特所讲的 Origin 也讲，在某一点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不对？我们能不能说巴特本身其实他的思想是一种诺斯底主义的延续？因为我们通常会拎到 Origin， 很少会把那诺斯底主义跟巴特扯在一起。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把巴特跟诺斯底扯在一起，所以巴特是不是俄立根的延续呢？这个问题，这种的说法不重要也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呢？因为重要的是把巴特讲什么讲清楚。那为什么是重要的呢？就是告诉我们巴特所讲的并不是新的东西。我们在这一点上，这两三点，第一他从哲学里面拿了一个观念， Origin 是道 Logos， 巴特呢是存在主义的七个国里面一些的方法，一些吊诡引进了神学，这个是第一，巴特跟 Origin 很像的。第二，所以结果呢，他们所表达出来的神就跟圣经的神有出入咯。那这点呢，我再说用范泰尔的话说， It all began in the Garden of Eden， 都是从人的堕落的自主理性想出来的。所以是的，我们可以很多事情都可以追溯到俄立根或者是尤斯丁等等因为早期教父正在做这些妥协的工作，巴特并不例外。所以假如你要说巴特的东西不很新的话，对，你就去翻一翻尤斯丁、俄立根等等。当然他们是处在不同的文化处境，我们读历史的也需要去理清每一个思想家那个背景是什么但是我们应尽的本分，我们要做的功课。所以从那个角度，从历史的背景角度，当然巴特跟俄立根是不一样的。好，还有哪一位吗？或者你要继续吗？要 follow up 吗？
林牧师想要问，就是Van Til 他接受 the law of non-contradiction，
他接受吗？
接受。所以如果
Frame 接受吗？
啊？
弗兰姆接受吗？
接受。
你很肯定的，范泰尔接受的。
接受。这是 Frame 讲范泰尔接受的。
OK。弗兰姆说范泰尔接受。中文怎么说 ？law of non-contradiction， 就是 A 肯定就不是非 A，A 肯定就不是 A。OK， 好，
不自相矛盾所以那有一些的人他们就提出说改革众神学里面，结果是傅说的像 Packer 所说的J.I. Packer 所说的，就是所有的教育到最后都好像是 apparent contradiction。所以对于许多的人，他们不能接受改革众神学，是因为他说这一些都是contradiction， 但对我们来说是 apparent contradiction，所以他们用理性上他们就否定了我们的神学。
OK， 让我听清楚。有些人因为反对改革中神学的人很多种，你在讲的那一种呢，是说因为改革中神学讲到最后都是似乎 apparent 的矛盾，
Yeah, 但对他们而言来说是矛盾的。
啊，但是对这些批判改革的人来说呢，是真的是矛盾。
Yeah, 对，对我们而言是副是矛盾的。
对改革的我们来说是表面上的矛盾或者吊诡而已。
对，对。
Okay.
所以他们会提出，既然我们用理性来从圣经中来揣摩出教义，
既然我们是用我们的理性来揣摩圣经的教义的，
yeah, 所以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的时候却看到的是矛盾，
但是我们经过了揣摩研经神学的延伸，到了最后就是矛盾或者是奥秘或者是吊诡，
所以他们最后说什么都是你说的，
所以最后他们就说什么都是你说的，对不对？嗯哼，就是改革中很武断的，那说这句话的人是很武断的。那你听好，他说改革中用理性没有错，说这句话的人也在用理性，对不对？没有人不用理性的嘛，写最玄的奥秘的书的人都在用理性的，尼托生用理性一大堆，虽然他说 理性是属魂的。好，然后呢，改革中经过了揣摩圣经之后做出的结论说是 apparent contradiction， 是表面上的矛盾。那这个是改革中的这位反改革中的人士，他可能也挂改革中长老会的招牌也不一定啊。这些人呢，他们说不是的，你们改革中研究出来的结果是真正的矛盾。那你看哈，所以第二位仁兄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完全接受人的逻辑，不然的话他凭什么标准来说改革中研究的结果是真的矛盾而不是表面上的矛盾呢？这本 John Frame 的 Cornelius Van Til 这本书里面有一章我还没有读第三第四次，只读过两次而已啊，是讲这个逻辑的。神的思想的架构是非常的丰富的，是无限度那么丰富的，神有他自己的逻辑。所以当我们人用我们的有限的堕落的盼望是被圣灵光照过的理性啊，用我们的有限的理性，堕落的理性，但是被圣灵光照的理性来去揣摩圣经真理的时候没有错，到了最后很多的要义都是奥秘，三位一体是奥秘，我们可以讲清楚三位一体的教义不是什么是什么，最后呢是不能够通过人的逻辑的，不能够通过 law of non-contradiction 的。那为什么我们这么武断的说这个只不过是表面上的而不是真的矛盾呢？因为我们相信神具体的在宇宙历史中启示过，他启示了对我们这些堕落的但是蒙恩的罪人来说，我们听起来好像是真的矛盾，但是既然有神在时间空间里启示，所以一个人真正被圣灵重生之后，他就知道这些所谓真正的矛盾只不过是外表的矛盾。假如硬说这些的外表的矛盾是真正的矛盾的话，那么人类的 law of non-contradiction 就登宝座做了神了。我不论 frame Van Til frame 说 Van Til 说什么， law of non-contradiction 不能够当作是审判宇宙真理的最高的原则，这个恰恰就是古典派所用的方法啊，史包尔啊等等啊。我再说一次，哲学里面这个 law of non-contradiction A 就不可能不是 A 不可能不是 A， 对不对？ A 不可能是非 A 嘛，加不可能是非加啊。这个在神里面呢，对不起，在神的思想里面只不过是他的计划里面创造了人之后，古希腊某某罪人叫做阿里斯多德想出来的一个定律而已，神比这个高很多，无限度的高。那你说神的思想矛盾吗？我们根本就没有权去定什么叫矛盾，根本就不矛盾，我们只不过有阿里斯多德或者其他的逻辑 的思考工具很有用，用到某一个地步就不管用了。首先三位一体，第二一而众，问题就想不通的。所以我们说三位一体他们的思维方式肯定是超过 law of non-contradiction。 要跟进吗？
李牧师可以接受，就是 Van Til 的他的方法 frame 就指出 Van Til 的方法就是虽然他使用 logic 所以他讲说He stresses 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doctrines more than almost any other recent theologian.
Yeah.
第162页。
162。
所以
你说范泰尔呢，他他用逻辑多过任何其他人。
呀，对，但是弗兰姆就指出说范泰尔是在使用逻辑的时候是放在圣经的批判之下。
啊，但是呢当范泰尔用逻辑的时候，也是基督徒用逻辑应该把逻辑放在圣经的权柄之下。对。
所以他使用 love, non-contradiction 的时候也是放在圣经之下。
对。所以当范泰尔用 law of non-contradiction 的时候，也是放在圣经的权威之下。圣经有什么时候要否决这个原则，圣经随时有权这样做。
所以这样的方法可以接受吗？
我是接受这个方法的。我举个例，昨天我们讲那个方格1234，我说第三跟第四就是非基督徒的绝对主义跟非基督徒非绝对主义的相对主义之间呢是个矛盾，你记得吗？我说不过这个不重要，我把那个实线改成虚线，我这个不重要。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观察到非基督徒的自我是神，那个自主自罚和他的那个相对宇宙没有真理的之间，按照 law of non-contradiction 是一个矛盾，但这个是很有趣的观察而已。最重要的是他把自己当作上帝，最重要的是他抵挡神的启示，最重要不是他自己里面有内部矛盾。好，请再来。
还有啊，虽然那个逻辑是阿里斯多德所也就是不要讲创造，就是他看见的，所以在使用逻辑的时候弗兰姆好像是说他会使用逻辑，但是当逻辑所得到的推论跟圣经是违反的话，他是选择用圣经的。
当逻辑所达到的结论跟是违反圣经的话，我们一定要接受圣经，拒绝那个逻辑的结论。
但是弗兰姆不反对用逻辑。
但是弗兰姆不反对用逻辑，我也不反对，范泰尔也不反对。呀，神的逻辑跟人的逻辑不一样，那神的逻辑是什么呢？要看圣经。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包括我们在方法论上怎么用我们的逻辑，怎么推论，都要圣经都要来管，所以不能随便说一切真理都是真理等等。好，还有谁？来。
林牧师，您在刚才也好前两堂课也特别讲到说人的理性的这个堕落，范泰尔的意思是从伊甸园来的。
人的堕落是从伊甸园来的，是这个是范泰尔的说法，也是达尔文的说法等等。
那么他所说的这个伊甸园来的，是不是就是指天使魔鬼的犯罪？
不是，
给人带来的
啊？是不是指天使跟魔鬼带来？不是，是指夏娃跟亚当犯罪带来。
那么亚当夏娃的他的堕落的思想从哪里来？
亚当夏娃的堕落的思想，
对，
比方说他想要吃那个禁果，那个思想哪里来的？
对，
好，这个是你的问题吗？
我有，还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先把这个简单的回答好了，然后请你继续问。亚当夏娃那个犯罪的思想是从自己来的，因为神造人是圣洁公义跟有真理的智慧，但是这个圣洁公义跟智慧呢是能变的，他一犯罪就变了。我特别不喜欢用自由意志的四个字，我宁愿说上帝造人是有真正的选择和要负真正的责任的，而上帝给了他这个选择和责任，简单的说上帝给他一次的考验。所以那个思想是哪里来的？是他自己来的，神造他可以这样子选择，但是要负责任。
那如果这么解释的话，就上帝造人的时候并没有给人造思想，
那是不是上帝
自己人本人人就有思想，因为人是上帝所造的。
对不起，你的问题是因此神造人的时候没有造思想。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刚才照你这么解释，对，
神造人给了他理性，怎么样用呢？要有选择，要有责任。那这个是古今中外哲学都拒绝接受的一个事实。我再说多一次啊，很严肃的一个原则。人间的哲学最不喜欢听这个道理，神造人有理性，有良心，有真正的选择，就是自由。但是用自由的时候要负道德责任，就是说你怎么想哲学，怎么想任何东西和你怎么听神的话，都要负责任承担后果的。所以是神造人这种的理性跟良心结合起来，理性跟良心一定要结合起来来讲神造人是这样子的， 神给人一个考验。
好，那么接下来您说那个我们的堕落的理性啊，是可以经过光照改变。
堕落的理性可以经过光照而改变，就是重生而改变。
那就是说，那是不是意思是说，有的理性是可以用的，有的理性是不可以用的？包括您说的艺术、音乐等等、啊。
那是不是有的理性可以用，有的理性不可以用？我觉得理性的两个字这样用在你的那个句子里面太含糊了。我们可以这样说，整个理性都堕落了，人整个理性都要被重生之后，被圣化的成圣的理性要用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包括艺术、哲学等等。
那假如一个基督徒他本身就是基督徒，他小的时候他所受的这种理性的东西是不是已经被圣化了、
啊、一个基督徒从小时候基督徒啊，基督教的圈子长大，他所接受是不是一定就是圣化理性所思想的结果？肯定不是，从犹斯定就不是了嘛。所以我们很多，我在说杨牧故事很好的例子，最近前的教会出产最新派的神学家，华人至少华人圈子里面，而第一位最出色的新派神学家斯莱马赫是近前主义的产品，你知道吗？他是德国莫拉维弟兄会出来的，杨牧故不是第一位啊，斯莱马赫第一位就是这样子的。那是因为教会没有好好负起教导真理的责任，当然人也要负责，他不肯听教会的教导是另外一码事，但最起码的教会要担起这个教义的教导。所以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也很欣赏我的背景，我爸爸妈妈每天一起在床前跪下来祷告的那些榜样，只要你不是那种家庭长大你就没有看过嘛，啊，每天这样子的啊。但是不等于说我从小就有一个很全面的教义性的教导，在教育方面我是交白卷的，直到大学时期。但是在金钱方面，我所受的熏陶是十足的啊！我不否认我所生长的环境有很多很多真正重生得救、爱主耶稣、爱他的教会、爱圣经的基督徒，就是我的 auntie uncle 嘛，我的叔叔伯伯、婆婆、阿姨等等。但是不等于他的教义正确，甚至乎有没有教义教导给我都想不出来啊。好，请继续。
那么第三个问题，您刚才您昨天讲到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个要比如说有一种办法就是要借人的底牌，那么您有提到
啊，传福音的时候要借别人的底牌，是的。
对，你的意思说你对心理学，你又认为心理学，当然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就都符合圣经，
但是心理学的大部分不符合圣经，90%以上的。
对，那么实际上当你去借别人底牌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在用一个心理学的手段。
那但是我们在借别人的底牌的时候是用心理学的底牌，或者说心理学根本就是从圣经那里回应出来而扭曲的，圣经就有心理学嘛，圣经告诉我，所以我说圣经比弗洛伊特更弗洛伊特，你记得吗？心理学只不过是19世纪以来或者18世纪以来一些德国人弄出来的很好玩的东西啊，但是它就是18、19世纪以来欧洲人对神的普遍启示的扭曲的回应。然后我们揭露底牌，或者说比弗洛伊特更早的清教徒老早就在做心理辅导了，16、17世纪他们老早就在分析人的心灵、属灵跟心理的一些的忧郁等等了。在更早的你读诗篇了，讲忧郁多得很啊，没有错啊。假如说我们揭露别人的底牌是心理学的一个方法，那你用这个心理学这三个字就不是指19世纪以来的弗洛伊特以来的心理学，是指人对人的心灵内部的分析。那我承认，而且圣经的心理学是必须要建立起来的，因为我们现在用这些词理性心理学，你是广义的指人要使用理性吗？要。基督徒要不要？要。我们要不要有好的对人的心理 psyche 人的思想的分析？要。但是不等于要现在这一套从19世纪弗洛伊特以来的心理学啊，或者是从培根笛卡尔而来的理性主义，那不等于理性。
好，那么我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我是要说，因为你昨天承认很多基督徒也是在犯错误，那么是不是包括牧师包括主教也在犯错误？换句话说，一个今天从教会离开的一个牧师或主教，他也要借教会的底牌。
你再说一次。所以什么？
所以就是说，今天如果一个在教会的牧师现在离开了教会，也可以照样借教会的底牌。
刚才我们一个小叔叔就在借教会的底牌嘛，都在借第二第三世纪教会的底牌。是借了之后不要忘记要爱教会。你看耶稣基督做什么？ 那我下面要讲的四点呢，是30年前从电台广播听回来一篇讲纲，我继续的不断的在重复。耶稣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做了四件事。第一，他为耶路撒冷哭，为教会哭。为教会哭是爱的最高的表现，但是不是无病呻吟。第二，他从事管教，就是揭露底牌 圣殿中赶出买卖的人，但是他不是乱发脾气，不是为了 argue。 第三，他每天在殿中教训众人，众人都听他的话。第四，他晚上在橄榄山。你要看这个揭底牌，为教会揭底牌呢，是要与爱心、负责和祷告同时发生的。是的，我们正在揭教会的底牌。
对不起，最后一个问题，要不然太多了。
没有没有，可以继续的。
那么就是
在跟你的思路很好。
那么你一直在讲，我们的最高权威是要用圣经来做解释，包括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和其他都要按照圣经来做事。
那么对于一个宣传福音的过程，一个无神论者来说，根本就不相信圣经。
而一个无神论者根本就不想要接受你的圣经，是。
对对，这怎么我们
还没有讲完呢，所以这个就要请等这两天我们继续讲。
那行，我。
不过先给你一个预告，神的方法比我们的方法丰富得多。但是假如你以为可以用一些证据论据可以说服无神论者的话，就大错特错。但是等于就没有话讲吗？一点都不是，很多东西还可以做的。那是我们自己的，把自己关在一个死胡同里面。哦，假如他不接受圣经，我们就没有话讲了，绝对不是。我说了很多次吗？还要听，还要问，还要爱他，请他喝咖啡，等等等等。我们要做的事多得很。但是绝对从来就不是要说服他。
那不好意思，那我再追加一个问题，就您昨天讲到的时候提到预定，似乎我听的您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件大事小事都是被神所预定的。
是不是每一件大事小事都被神所预定？是的。
比如你举的例子，包括飞鸟掉下来，对。那么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老师您讲课，是不是你现在喝每一杯水的时候也是在神的预定里面？
是这样子。
那么这样讲呢，我们似乎呢是在表明上帝的权威和上帝伟大，但是可以给人一种想法，就是上帝太婆婆妈妈了，比老太太管的事还多。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倒是有一种观念呢，就是说实际上在这种这个律里面，上帝创造了一种律，人可以自己去遵守它，而不需要上帝。
我是自己选择刚才把大衣穿上来，我坐车来这里的。上帝预定一切，不等于我们今天没有选择穿好衣服，几点钟几秒钟刷牙吃早餐，来到这个地方我喝一杯水。这两个不是矛盾，不是相互排斥的。那这两个关系的是什么呢？那正是好的系统神学要努力的这个课题。假如我们真正好好读过最好的系统神学，这些都不是问题。所谓的 apparent contradiction 似乎的矛盾。上帝预定了一切的大小的事，是的。好，这个真理的结论是什么呢？所以相信上帝每一件真理预定的基督徒啊，应当有最自觉自发动力，不需要别人来强迫你去灵修爱上帝的。你真的了解这个上帝是预定一切的话，结果不是哎呀就不需要传福音咯，不需要祷告，不需要悔改了，刚好倒过来。那就是我们的逻辑不灵光之所在。我们以为上帝预定一切就不需要做什么事，刚好倒过来。你看每一位真正想通了上帝预定的人都是拼命传福音的。使徒保罗那个最好的改革众神学家，是他讲出来的吗？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一大堆预定论，你好好去读约翰福音。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都是父赐给我的。耶稣基督、保罗啊 ，George Whitefield 啊，就是跟爱德华兹同时的那位啊，大觉醒的讲道大师，斯布珍、唐崇荣，都是改革中的，都是完全相信预定的，拼命传福音。而他们的拼命传福音，跟他们的预定的教育不是矛盾的，刚好是。这个预定的教育催使他们传福音的。你假如还没有听懂的话，欢迎你从头开始考虑预定的教义。有一本书可以有好几本书可以用的。其中一本呢解释这个好像矛盾这个问题呢是传福音与神的主权，巴克写的小小的一本书，图书馆一定有的，传福音与神的主权。我觉得还有其他的，比方说认识神，巴克的认识神，你搞清楚神，圣经的神怎么一回事。 或者呢加尔文主义五要点这本小书呢目前已经被收纳在一本刚刚出版的2009年出版的加尔文宗教领袖加尔文500年。这本书里面包括了加尔文主义五要点整本书，后面呢还有你们的老师的大概30-40页的文章，就是从加尔文讲到今天，加尔文的思想怎么发展到今天前面有加尔文的传记等等。真正了解加尔文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抽象的预定论的哲学家，他是个牧者，每一个星期在那里牧养教导宣讲管教他是在教会的那个，对不起啊，讲的不好听的，教会的江湖里面滚的，每天在处理琐事讲的好听一点的是他是牧养基督的羊群，每一周每一年在那些不听话的羊中间在牧养的我们这一堂这一课不是系统神学，不然的话我们肯定会处理预定和自由意志的这个课题可能我在未来的两天有机会的也批一点的编幅一点时间来处理。好，
林牧师康德教我们要用理性来批判一切，
康德教我们要用理性来批判，也就是分析一切，批判这个词就是分析的意思在康德的用法。
所以我的理性批判我的理性时候，
当我的理性批判我的理性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理性好像一个狗奴才一样。
跟什么？
我发现我的理性好像一个狗奴才一样
没有用，
在寻找一套一些的准则标准来做我的理性的依据。
我的理性好像在找一套的准则当为我用理性的依据
到底有没有一个绝对的依据是理性需要采纳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
那究竟有没有一些的原则是理性必须采纳的，我很简单回答，要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理性要做出一个良心的决定，顺服神的话跟神自己
既然有这样的依据这样有一套的准则或原则是理性要依附顺服的，这样理性有没有这样的权利来审核这样的标准作为它的依据？
既然理性要依附在这些的标准，比方说圣经的权威跟神的权柄，理性有没有资格来审核这两个原则？那在这里呢，我来表达一下我所接受的神学教育，富兰姆、范泰尔等等给我们，特别是富兰姆 John Frame 给我们一些的教导。理性有没有权去审核这圣经的权威神的主权等等？什么叫做正确的使用理性？正确的使用理性就是 covenant obedience， 就是在神的约中守约顺服。也就是说我们每一秒钟怎么在动我们的大脑的细胞都有对跟错的，都是良心所做出的道德性的行动来的。所以我们没有权去责问圣经的权威跟神的权威。所以你问到最后是不是先有信心然后才有理性的使用了，当然是嘛。奥古斯丁是对的，在这一点上绝对是对的。理性没有权柄去责问神的主权和圣经的绝对的权威，是不是我使用理性的最高原则？没有权去责问的。想要责问的话，恰恰就是夏娃跟亚当犯罪的那个核心。你去责问神的主权跟圣经的权柄，恰恰就是罪的核心，罪的症结 ，the essence of sin。所以范泰尔不厌烦的说 ，it all began in the Garden of Eden， 都是伊甸园开始，就是说都是人的自主，也就是罪的核心。的一些的不同的例子，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免疫的，每一个人基督徒传道人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的自主造出来的观念需要理清扔掉，每一个人要做到回天家的，圣经说要心意更新的变化，所以这里不是一些在哲学课堂上的辩论，归根究底是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守约谨守耶和华律法爱慕他律法的人，在哲学上在思维上在神学分辨上在为真理争辩上在爱教会上，我们的态度心态感觉和我们的理性是不是都要服在圣经之下，也就是服在主耶稣之下。你说这么啰嗦这么严谨是圣经就这么严谨，神就这么严谨， 从来就是的。有一次一位香港的学生，一位 女神学生听完 一次的讲神学讲的时候，他说，哎呦，我以为基督教说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就表达了很多基督心底里的话。幸好那大概不是福音派的神学院的学生，不过呢他所表达的大部分的福音派的信徒各自里面就是这样相信。好，还有问题吗？来，
林牧师，我想问那个接触点，就是我用英文，如果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is the point of contact，
是的。
How is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spark the next topic or the next cup of coffee 啊 ，or to bridge this hard commitment 啊？
啊
，Yeah，Let
me repeat。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这个形象如何激发我们去请他喝下一杯咖啡，又接触到他的心中坚持，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unless we are just talking about this as just a mere fact, and somehow or rather the Holy Spirit will guide us to do it, do this job.
做什么？最后？
就是跟他们接触
啊，是不是圣灵带领我们接触他们？是啊。Okay, I guess the bottom answer， 这个个体里的答案是，我们在接触一位神的形象，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圣灵自己动工。如何才能够触动 spark， 能够扣到他的心弦，能够讲到他心中坚持，而他又承认又听懂呢？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完全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这套的护教学呢，是完全靠圣灵的。假如不是的话，那我们这套东西要修改。但是我们修改这个背后的假设就是，所以我们第一天就说了，我们人是不可能说服人的，说服人的是圣灵。但是我们可以跟一个堕落的罪人讲话，因为我们都是神按照他形象造人，而且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呢我们有沟通的那个可能，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共通语言 or common ground。
第二个问题是，从这个 point of contact， 对于那个好像异端的，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承认是他们也是神的形象造的。
好，比方说面对异端，异端的信徒也是神按照形象造的，是的。
这样我们这个 point of contact 又是怎么样一回事？
We speak to their conscience， 我们向人的良心讲话。 Conscience 就是心中的坚持嘛，跟 heart commitment 是 同义词。 Okay? 那当然他们可能不愿意听， well， 这个不是惊奇啊，但是我们是向他们的心讲话。所以圣经说，彼得前书说，我们的态度要谦卑跟敬虔，跟有敬畏的心。耶和华见证人或者任何的异端，他可能不要听，他已经封闭了他的心。所以假如神带领你就跟他们讲话的话，你还是向他的心，他的良心讲话。所以我们这套的护教是相信圣灵按照他的主权动工。我们的责任不是说服别人，我们的责任是把真理讲清楚，然后截对方的底牌，还是要邀请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神，做他们敬拜的对象。
那最后一个是从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跟雅典人传福音，怎么样看出这个 point of contact？
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的雅典，我们怎么从这段经文看出那个 point of contact 呢？从头开始啊，雅典人，我看见你凡事很敬畏鬼神。人的宗教性是普遍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民族都敬拜某一些的神明或者偶像，这个宗教性本身就说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所以他会有宗教，会有敬拜。但是你们敬拜的未知之神，我现在告诉你 What you don't know and worship I tell you、你不知道而去跑去敬拜他，我现在告诉你。所以一方面 你之所以敬拜是神的形象导致的，但是你敬拜，你的敬拜是无知的。现在我告诉你，从神的启示来告诉你，你敬拜错了，对象错，方法错了。但是你的敬拜那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你是神的形象，人的宗教性就说明他是神的形象。 好，还有吗？
林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神创造的宇宙。那今天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在就科学家了，他在发现宇宙一些定律啊，那些规则。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在发现神创的宇宙里面的一些定律、
规则，这些所发现的结果可以当成一种知识层面的真理吗？
这些的发现可以当作是知识层面的真理吗？好，首先知识层面这四个字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他一种什么什么定律的，比如说牛顿的这些万有引力啊等等这些、
是吗？我也是读过中学读过大学，这些都是我们 课本里面有的所谓知识。 OK， 你问题里面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真理，这个到底那个定义是怎样的、
那就是真理是什么。范戴尔说的比较刺耳，薛华讲的比较顺耳。范戴尔说没有真科学家了，除非你重生得救。他的意思就是说，除非你重生得救，不然你没有可能真正的了解宇宙是怎么一码事。薛华说的比较客气一点，但是是表达同一个原则。他说 true truth， 真真理，只有圣经才给我们真真理。那一般那些所谓真理呢，非真的真理呢，就不是绝对真理。用范戴尔的话来说，是按照我对范戴尔的理解，我下面讲一段是用他常讲的一个故事。一个非基督徒的本在本能上，他的本性就是反抗上帝的，但是呢，他是站在神所造的世界那里反抗那个造物主的。就好像一个两岁的小孩坐在爸爸的膝盖上拼命打爸爸的脸一样，那个是范戴尔常讲的一个故事。他坐在爸爸膝盖上拼命打爸爸的脸。好，那这个是人的反抗，就是世人的科学、哲学、心理学、艺术等等。不过人坐在爸爸的膝头上而打爸爸的脸呢，这个行动的他的智慧是有限的。人在反抗的过程中会失足的，会跌倒的，他会在反抗，但他的逻辑跟一切都没有那么一致，所以有的时候他失足了，你反过来倒下来的时候，就好像是跟圣经一样，懂吗？科学也好，哲学、宗教、文化都好啊，没有可能好像神那么一致的，他的 rebellion， 他的反抗是不一致的，所以有的时候他反抗的一个地步呢，他不一致了，他跌倒了，跌倒的时候反过来不是很像圣经要我们做的事情吗？好像我们中国人的孝训，孝顺父母等等，那这个是范戴尔的分析，比较苛刻一点，但是呢，不无道理，我觉得是很精彩的。当然，非基督徒所造的飞机大部分都不会掉下来的。飞机所造的桥大部分都不会掉下来的，因为神造人给他这个能力去发明桥梁、飞机等等，所以好的都归神。科学家或者是时装设计家给我们穿的裤子不会掉下来等等等等的，给我们这个药可以真的帮助我们身体等等，是神给他的一般的普遍 的恩典，所以本来就要我们归荣耀给他的，给神的，不是归荣耀给那个科学家的或者医学家的或者设计师的。